is who is better able to lead Australia over the next 3 years.
My values and my beliefs have driven me to step forward to take this position as Prime Minister.
In 2007, the Australian people elected me to be their Prime Minister. That is a task that I resume today.
This is a day of thanks. There are many people to thank.
I, Scott John Morrison, do swear that I will well and truly serve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in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and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推出六集系列播客《澳洲大选解读》，以多种声音、多元视角，深度剖析联邦大选六大关键议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大选解读之偏好投票制，我是本期主持人雨夜。澳大利亚联邦大选采用偏好投票制 Preferential Voting System， 又称优先顺序投票或者拨票。选民在投票中通过排序的方式表示自己对候选人或者政党不同的支持程度。这种独特的投票方式如何运作，利弊何在？在联邦大选中，它又发挥着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呢？本期节目，我们将从计票机制切入，以多种声音、多元视角为您带来有关偏好投票制的详细解读。不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的人，在刚开始接触这种投票规则时，都难免感到疑惑不解，了解之后却又觉得它颇有道理。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 Service Strategy 员工 Amy Lu 向我们解释了拨票制在联邦大选之中的运作原理。
每次联邦大选我们都是采用同样的偏好投票方式，你需要填写两张选票，绿色小的是众议院选票，白色大张的是参议院选票，你按照自己的投票偏好顺序在方框内填写数字。根据偏好投票制度的规则，所有标注一的首选选票都分别记入选区内对应的候选人的名下。如果候选人的一号选票计票数量超过 50%，那么这个候选人就立刻获胜当选。我们会对选票偏好做全面的清点，从而了解选民的投票详情。如果一轮计票后没有一个候选人赢得绝大多数选票，那么得到票数最少的那位候选人就会出局，这位候选人的选票将会转给每张选票上标注二的次选候选人，也就是选民的第二偏好候选人。这一流程呢会重复进行，直到有一个候选人赢得超过一半的有效选票而获胜为止。
正如 Amy 所说，联邦大选在计票时采用拨票的原则。在初选计票之中，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 50% 的一号选票，那么得票最少的候选人就会出局。选民投给他的票会被拨给其选票上排在第二位的候选人，以此类推，直到一位候选人获得超过 50% 的选票为止。即便在第一轮计票之中就有候选人得票过半，这一拨票程序也会照常进行，以计算出两党择一，也就是 two-party preferred 统计结果。墨尔本大学的高加教授认为，联邦大选采用的拨票制通过防止民主选举过程的泛化，促进了一个成熟的两党制的形成。
它的拨票制度是防止后来这个民主过程的这种，用一种比较学术的语言，就是民主进程、民主选举过程有一种泛化的过程。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小党涌出，那么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小的党派势力都纷纷这个粉墨登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可能出现两党制的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拨票的制度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选区恐怕选举自由党或者工党的人群只有30%。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挑战，那就是说，只有1/3的人啊选了你，你能够代表我们吗？因为2/3人没有选你。那么因此呢，他们就创造了这种所谓拨票的这种制度。那也就是说，你在选的时候，你要做出第二、第三、第四，甚至更多，完全取决有多少候选人。如果在第一不行的时候，第二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除非是那种铁杆的选区，比如说这个选区是铁定握在了工党或者自由党手里，否则的话，经常出现的就是30%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30%几的人，要想过线，能够当选议员，就要看他们其他没有选他们人的第二选择是什么。那么因此一步一步的往上类推，然后看，等到把这个拨票所有的选票都分析过之后，都统计过之后，看看谁事实上不仅是第一选择多，第二选择也很多，然后能够保证谁能够入选。
拨票制保证了只有获得绝大多数选民偏好的候选人才能获胜，获胜的候选人或者并不是选民最喜欢和最信任的人，但是至少是最不受厌恶的，可以被认为是平衡的产物。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节目闲话澳洲的嘉宾 Helen Lewis 表示，拨票制的存在允许小党与志同道合的大党交换偏好，通过所谓的拨票交易 preference deal 达到其政治目的。
其实澳洲虽然说它从英国传承了一套很多的制度啊，很多习俗，但是在那个选举方面呢，这一点跟英国是完全不同的。英国呢，他们叫 first past the post， 就是哪一个党派获票最多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上台执政。而澳洲呢，他必须就是这个党派执政的党派必须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席位，他才能上台执政。当然了，如果党派太多，最后选票分布太散的话，那可能谁都没有办法超过半数以上的席位。于是呢，小的党派呢，就为了能够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些政策，能够看到他们想要的一些政策得到实施啊，他们可能会跟大的党派进行一些，他们叫 preference deals， 就是进行一些这个拨票的交易，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当选无望的话，那么我的选票就全都归你。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近几年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吧，但是之前呢，有很多时候就是工党的实际选票跟自由党跟国家党，因为叫 coalition 嘛，是联合党，就是澳洲的两大政党其实是三大政党，就是自由党跟国家党是一个联合党，他们是有协议的，就是联合执政的，要不呢就联合在野，还有呢就是工党。所以呢，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工党实际拿到的选票并没有自由党或者国家党的候选人拿到的选票那么多，但最终呢，工党呢还是当选那个选区的代表。 为什么呢？因为工党长期以来呢，跟 Greens 就是绿党呢有那个 preferential deal， 就是他们都通常会交换选票，就是如果我这边不够的话，那我的选票就可以归你。就说的简单点，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呢，他们也不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其实每一个党的他的 preference 去给谁，他的拨票给谁呢，都是要看他们自己最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选举时政评论人许耀汉律师举例描述了党派之间如何通过交换偏好及达成拨票协议，互相支持取得胜利。
当你有一个议席里面呢有多个议员，比如说我们讲五个议员好了，那 五个候选议员，应该就是候选人，议会候选人哈，那五个候选人到最后我们只选出一个嘛，对吧？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做法就是，首先你要有两大阵营，比如说有工党和自由党两大阵营，那极有可能这个议席呢应该就是由这两个议员，两大阵营派出的这个候选人当议员，那另外的三个很可能就是我们讲陪跑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三个陪跑的这个候选人呢，当然他们心里不一定会想他是陪跑哈，只不过他我们都心里明白，也许我没被选上我就是陪跑，尤其是不在这个主要的政党里面。那这个时候这三个这个自由的这个候选人呢啊 independent 自由候选人呢，他们可能就会跟两大的这个政党呢开始谈拨票。那就是一旦我没被选上的时候呢，我的票会拨给谁啊。好了，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假设这个选区它是边缘选区，我们讲五个候选人边缘选区，两个主要党系党派的这个候选人呢都是势均力敌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了 45% 以上的这个稳定选票。那两边假如都有 45， 那中间就个别剩下 10% 的这些叫做游离选票，对吧？那这游离选票也许他们谁都不选，他们最后选了这些独立的候选人的选票啊，投给他们。那假设这三个独立候选人里面其中有个非常强的，比如说绿党好了，那假设绿党他拿了可能 10% 里面他拿了 8% 的选票，刚才我说了两边各自有 45%， 那绿党呢拿了 8% 的选票啊，候选人，那最后绿党说好，我就把这个票拨给自由党吧啊，当然这个我是随便说的啊。那假设自由党跟绿党结成了一个就是签了一个协议哈，这个 preferential 它是一个协定，它签了一个协议，这协定就是说假如你没被选上你的票是我的，那绿党说行没问题，那同样的道理，假如你自由党没被选上你的票是我的啊，他们互相有这个协定啊。那这个时候呢，假设绿党没被选上，那 8% 的选票就哗一下子拨过去给自由党，那自由党就45加8就变成53了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53对共党的45，那是不是就赢了？那同样的道理，假如这个绿党跟这个工党结盟的话，那这 8% 的这个选票就拨过去给这个工党了。所以这种做法呢就是 the winner take all 啊，就 winner take all， 就是谁赢了他其实就把剩下来的那些落选的选票呢就拨到他的那个位置去了。
各党通过私下达成协议以引导拨票，这似乎是一种公认的说法，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毋庸置疑的是，各党高级官员可能会通过谈判达成拨票协议，但是拨票协议实际上并不会对选民的投票偏好产生影响。协议的生效取决于多少选民根据各党派发的 How to Vote 投票资料上推荐的偏好顺序投票。联邦大选期间，您可能会经邮寄、电邮或是在投票站收到选区内各政党分发的 How to Vote 投票资料，上面会列出党派根据拨票协议推荐的投票偏好顺序。若您选择根据首选党的投票材料投票，该政党的拨票协议才会发挥作用。但是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大选中使用 How to Vote 投票资料的选民逐渐减少。据澳广 ABC 报道， 在2019年的联邦大选之中，仅 29% 的选民根据政党印发的投票材料投票。正如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 Service Strategy 员工 Amy Lu 在上期节目中所说，投票给谁，由你决定。那么，政党对选民的投票偏好到底有发言权吗？这个答案从历史层面上来说是肯定的。在以前的参议员选举制度之下，选民在横线上投票时，只投票给一个政党或者团体，而不是按照投票偏好顺序，至少在六个方框内填写数字。若选民选择这种投票方式，选民所选政党则有权在向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报备的前提下，根据政党的偏好顺序分配选民选票。在2013年的联邦大选之中，96.5%的选民选择在横线上投票时投给一个政党或者团体，这对选举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仅仅获得0.51%横线上投票的澳大利亚车迷党代表瑞奇·穆尔通过拨票协议夺得参议院一席之位。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节目嘉宾 Helen Lewis 对此记忆犹新，同时他还表示，通过拨票协议上台的小党派不止一个，但是坐稳一席的却凤毛麟角。
几年前维州有一个 Motoring Enthusiast Party， 就是车迷党派，有一个人呢居然就是当选参议员了，但是呢你问他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还有呢 Animal Justice Party， 就是为动物争取他们的公正对待的那个党，这个党的名字就叫这个党，也是属于就是交换选票就可以当选的。还有什么 Fishers Shooters and Farmers Party 啊，很多不同的小党派，就是时不时呢就会有人冒出来就当选，结果就做了可能一届两届的参议员。接下来呢很多人就觉得，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一个大的党派在后面作为后盾，其实事实上作为一个选区的代表呢，你必须是为选区做一些很多务实的事的，所以没有大的党派在后面作为后盾，而且你没有就是他们也不靠你这一票去决定他们要做什么事，所以你就是没有跟他们谈价钱的筹码呢，那这个位置呢也坐不久。所以呢最终就是小党派当选能够坐稳的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为什么小派政党或独立候选人在坐稳议席并非议事的前提下仍会选择参与拨票交易呢？许耀汉律师说，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那为什么小党要这么做呢？或者是说这些独立候选人这么做呢？有很多理由啊。一个就是说他们肯定也需要这个拨票，因为他可能也会被选上啊，因为谁都没有认为自己不被选上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拨票在这个叫做众议院也许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力，但是在参议院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在参议院呢，当然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不是选具体的，只选具体的这个人，他也选党，我可以选党，比如说我可以投给自由党，我也可以投给工党，我也可以投给这个一国党或者是绿党。那这些票我投进去的时候，假如我没被选上的话，我的这些选票就会一下子就拨去给这个工党或者是自由党。这个时候你会看顺位你占百分之多少，比如说到最后你得出来的这个选票是占50%或者是40%，这可以影响到你总共在六个议席，每次选举呢12个议席，一个州的12个议席呢，每一次只翻六个，每三年换六个。那假如这一届的这个选举啊，在这个州里面的这个候选人他的这个工党的这个得票假设是得到超过50%或以上的， 这个时候呢就加上拨票啊那么高的，那也就是说他的议席可能会得到不是三个而是四个议席，那剩下的另外一边得的议席就会少很多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瑞奇·穆尔的当选系被称为拨票低语者 Preference Whisperer 格伦·德鲁里精心策划。通过复杂的拨票协议，德鲁里将包括瑞奇·穆尔在内的一众小派政党代表送入了参议院。
拨票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门学问。我记得从几届选举之前呢，突然开始有一个专业人士，他们管这个人呢叫 The Preference Whisperer。他呢就是跟一些比较小的党派啊或者独立的竞选人啊，他去教他们怎么去跟别人进行拨票交易，随后呢给他们自己最大的胜算，结果呢他们可以拿到参议员的一席之位。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呢也可以保证一些如果按照选票本身来讲很难当选的候选人呢有当选的希望。
瑞奇·穆尔当选之后，民众以及政界人士对横线上投票时只投票给一个政党或者团体的这种投票方式的民主性产生了怀疑，并最终于2016年对其予以废弃。在之后的联邦大选之中，选民在参议员投票中若选择在横线上投票，则必须按照偏好顺序为至少六个政党或团体投票，这赋予了选民更大的拨票自治权。这也意味着尽管政党之间的拨票交易仍然存在，但是选民才是事实上拨票制度的主导者。在规则修改之后，尽管小派政党在联邦大选之中夺得一席之地，入主国会的机会更加寥寥，但是每值大选之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小派政党以及独立候选人宣布参选，与两党竞争第一偏好顺位。在两党制成熟的澳大利亚，为什么会出现小党争鸣的局面呢？对此，墨尔本大学的高加教授表示，小党的产生与主流政党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关。
小党的存在，小党的这个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两大政党在政策制定方面有缺陷，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因此人们才出现把一些个领域的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政治主张，然后推出来吸引一部分同情的人、支持的人，然后组建自己的政党。只能是这样说，就是两大政党制度出现了问题。
在上届联邦大选之中，两党即工党和以自由党为主导的联盟党获得的第一偏好选票创下历史新低，前者获得了 33.34% 的选票，后者获得了 41.44% 的选票。主流政党难以充分体现民意，选民寻求通过其他政党表达其政治意愿。高加教授说，小派政党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就是我保证把第一选择的票我拿走。比如说像当年的绿党，那么就是说，由于绿党突然出现，吸引了大量关注平等、关注环保的人，那么因此他就把这个工党当中的一部分人的选票，甚至自由党偏左的一部分人选票就拿走了。那么有没有作用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个别的小党的人当选了国会议员，那么会有作用，但多数情况下没有作用。但是多数情况下是表达了自己的存在，表达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政治意愿的存在。那么通过这种参与选举，通过拿走 这些两大政党的这个票，然后向两大政党施压，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像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两天，这几天大家会知道澳洲就出现了释放被关押在海外的一些个船民，把他们给通过一种协议安排送到新西兰去。那么澳洲的当地的一些资深的媒体分析的人士认为说，这个之所以这么做是来自于自由党一些个选区的很多的那种有同情心的人，有这种平等观念的人，他们不愿意看到澳洲居然变成这样子，在海外关押着一些个船民。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会丢失选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想迅速的解决这问题，把那部分恐怕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选举的时候离心离德倾向的人给保住，留在自己。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当然是从主要执政党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那么其他的我觉得也都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主要是要证明你两大政党不考虑我这种政治意愿，那么我就另起炉灶，我另起炉灶之后，我虽然不能完全争过你，但是我能够把你吸引到要注意到我的这种政治意愿的这种地步。
上届大选之中，在墨尔本的摇摆选区奇瑟姆，自由党候选人廖婵娥在首轮计票中获得43.38%的选票，后通过拨票在两党择一之中以50.57%比49.43%的微弱优势击败工党候选人杨千惠，当选众议员。在本次的联邦大选之中，除了自由党和工党以外，也有一众小党和独立候选人参与奇瑟姆选区竞选。绿党和前面提到的 Animal Justice Party 动物正义党都派出代表参与角逐众议员席位，他们的参选在摇摆的边缘选区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所谓的边缘选区到底是怎样造就的？欢迎您收听下期节目《澳洲大选解读之边缘选区》。
民主香肠、乌木权杖、扔蛋男孩，这些您了解吗？欢迎来到 SBS 选举小课堂，每期为您带来一个大选趣味知识。
权杖 The Mace 是澳大利亚众议院的标志之一，象征着皇室以及众议院的权力。因此有一种公认的说法是，只有在权杖被安放到位时，议会的开会、讨论和议程才是合法的。议会散会时要举行一个简短但不可或缺的仪式，把权杖请走，议会的正式会议就此结束。澳大利亚众议院现在使用的金色权杖是英国下议院以及乔治六世国王于澳大利亚联邦成立50周年之际赠予。权杖由所谓的 Sergeant at Arms 掌管，和中国古代的执金玉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汉光武帝刘秀没当皇帝时就曾说过，做官要做执金玉，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玉在众议院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可窥一二。